啊，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让我们有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那我啊，上次我讲到呢，也讲到，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也会不可避免的，也是充满着很多的苦难呀。啊，刚刚三兄姊妹呢，领受的时候提到，用门徒在船上遇到风浪的比喻，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充满了很多不定因素。很多的看环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迷茫，会灰心，会沮丧。但是呢，圣经提醒我们，让我们仰望那造天地的主，注目他，仰望他。是这个。OK， 好。那苏格拉底呢，曾经说哈，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或者是醒察反省。那我们也对人生当中呢，我们是要思考的，思考人生的意义啊，人生的盼望。那这本书呢，是一个那个诺贝尔的获得文学奖，那是在100年前以前了。100多年以前哈，是个德国的神学家乌坚写的，探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那么，没错啊，这是一个上个世纪所写的。我想呢，同样面对我们现代的时代，同样，那么在实际书中呢，也是提醒我们对人生的思考啊，需要思考的，通过精神性的内在生命的思考，也是呢，为我们人哈找一条摆脱现实困境的出路。那现代人呢，普遍是对生活会有对生活的意义的缺失感到困惑或不安。那同样呢，这本书提到呢，现代的社会啊，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呢，超过以往的时代。那内在的生活呢，也和世界观统一啊，和对世界的看法可以说呢，形成是一个基础澄清我们人内在的本质。那对我们生活的体现呢，都能反映出我们背后的价值观或者对世界的看法我想我也远了不说，我想说在疫情之前我们也经历很多事情包括香港的问题，美国的大选疫情更让我们思考人生那么对疫情带来了现在的影响疫苗的问题，那么现在更是了战争的问题。就如同当时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想我们第六在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讲到有四匹马的比喻有战争、社会的混乱、是饥荒、死亡，带给人很多的困惑、迷茫、消极，甚至沮丧。那我们要省察我们的人生。那刚刚这段经文呢，也是提醒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怎样。那么这一段经文刚刚我们读过了，特别晓得对基督徒来说，应该知道，既然领受了我们的教训，现在领受耶稣的教训该怎样行，讨神的喜悦。所以给的题目是讨神喜悦的生活。那我们当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讨神所喜悦呢？那基督徒，我们称基督徒是跟随基督的人做基督的门徒。所以耶稣是我们的主。那我们呢，生活的目的 是为神而活，不是说我高兴想怎么做或不高兴怎么做，按照我自己的意思，不是的。你们基督徒知道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那么现代的潮流，我们想和现代世俗的潮流啊是不同的。那现在的潮流呢，世俗的潮流或者世俗的潮流啊，追求财富了，地位啊，名誉啊，这享乐啊，我想这些都是。那么这段经文呢，也是提醒我们啊，什么是神所要的生活，神所喜的生活，也其实省思啊，如何调整我们的生活的方向和目标。那说神所喜的生活啊，也说是为神所祝福的生活，也就是呢，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也是神所定的。那满足神心意的生活，这个想法呢，刚提到哈，和这个世界啊，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可以说不合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以前曾用啊三文鱼的比喻哈，啊，不是逆流而下，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有生命力哈。看三文鱼的回流哈，它有生命力，啊，逆流而上。那么刚刚说啊，这个世界观啊和神让我们啊给我们的目标啊，似乎和这世界相对立，本来也是的，和这个世界相对立。那被神所用的人，或者跟随神的人，往往呢是不被这个世界，或者被这个世界的主流所潮流所接受的，可以说是两种的生命的状态。但基督徒无论在各种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喜乐，是和活在这个世界潮流人当中所没有的，是个对比的，是不同的。可以说活在这个世界潮流当中是没有的这种从神而来的喜乐。那刚刚讲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比如说帖撒罗尼迦是当时的罗马所管辖的，当时马其顿的首府。那保罗呢离开腓立比呢，在这个地方呢建立了教会，所以呢现在保罗写信给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鼓励他们在恩典当中成长。因为他听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会众呢，他们在信心的增长，有爱心的行动，继续鼓励他们呢，继续的努力提醒他们主再来的信息，特别第四章也讲到主再来的信息希望他们可以离弃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现在第一章中讲他们离弃了偶像，归向神，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主，让他们过一新的生命。那么基督徒可以说生活在一个多元的世界当中，是按照上帝的剧本，上帝是总导演，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文化潮流而生活。但是呢，没有人可以有逃避选择逃避，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那基督徒呢，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要表达上帝的美善，让耶稣的故事成为我们的故事，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像神的话语呢，可以说是从一面镜子来让我们省思反省， 首先这段经文也特别提到啊圣洁，圣洁的生活。我们啊一起来读啊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啊。神的旨意就是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好，没错哈，这段经文啊提醒说，基督徒是被神啊呼召啊成为圣洁，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知道这个罪，充满罪的世界，但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人的罪的刑罚。那圣洁的人啊，知道啊，认识耶稣的人哈，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是耶稣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那同样呢，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首先我们要明白哈，圣洁的定义，明白圣洁的定义，才懂得如何过圣洁的生活。那圣洁的定义呢，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心里的动机是为了神的荣耀。那神看内心，人看外表哈，神是监察人心肺腑的。那不认识神的人呢，不会为神而活的，也许停留在道德生活，道德生活不是圣洁生活。那成为圣洁呢，是一个与神有关系的一个名词。那我们包括今天我们答疑的当中也提到神的救赎计划，救恩的三个阶段，得救、得圣、得赎。那么圣洁呢，成为圣洁，就说是像我们在指的是我们在得圣这个阶段，得救之后过得圣的生活，是靠着主得圣啊，得圣的生活，不再顺服自己肉体的情欲，渴望圣洁的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圣洁呢，不是我们随意可以取舍的，这是神对基督徒的要求。那旧约当中呢，有很多的条例哈，提到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那新约当中也教导我们不要放纵私欲，这些都是指的行为方面所说的。因为谈到行为方面呢，有人觉得圣洁的要求是对自由的一种束缚。虽然知道应该圣洁，但总是要选择敬而远之的态度，排斥或者逃避。但是呢，圣洁呢，他认为也许是给那些属灵人的，实际不是。那我们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神让我们以圣洁的形象与他交往，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就如同摩西要见神如同用帕子遮盖因为神是圣洁的。那么罪的工价就是使实际是与神因为犯罪与神隔绝了，那神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让我们与神和好。那么在利未记当中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神所说的，透过摩西要向以色列人说话。那么从人的观点来看 我们若不圣洁，便失去了万物之灵的特色，与其他的被造物没有分别。因为神创造万物哈，特别对创造人来说哈，使他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和动物是不同的。那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见主面，非要圣洁不可，你将来我们都要面对主，面对白色大宝座，面对主将来的世界。那与主相见叫非要圣洁。同样呢，神的审判要临到不圣洁的人。那从神的角度呢来看呢，神也告诉我，神是圣洁的，神的本性。神召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成圣，神的目标。那神的审判呢，要临到不圣洁的人，也是神的警告。那有人认为啊，没有神，凡事呢以人的尺度、人的标准来衡量。那当然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那科学的研究啊，也很多很大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啊，随着时代的进步哈。那科学的研究呢，实际指的是物与物的关系啊。我记得以前常常有人会误解啊，特别是啊，说我们关于信神，探讨信仰说，常常会有人说哦，我是信科学的啊，就将科学和信仰对立。但事实上科学有它的范畴，是在自然的领域当中啊，是物与物的关系。那同样啊，科学这些研究啊一些理论呢，实际重要是要应用到社会当中，应用到这个自然当中啊，是也体现到人与物的关系。那我是以前学工程的，也做了十几年的工程哈，实际我是应用的，将科学的研究应用到这工业当中啊的应用啊，那是实际是为人所用啊，将来是为了有句话造福人哈，让人所能用到这些研究的成果，人与物的关系。那同样也反映到我们社会啊，这个社会哈。这个社会啊，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啊，不是停留在自然领域当中，有社会学啊，政治学啊，各个方面啊，也是人与人的关系啊，同样也反映在宗教信仰啊，有人将这个割裂开来哈，将这个割裂开来啊，说啊，宗教是宗教，我们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啊，这样子都分裂开来。但事实上我们所认识的主是创造主，创造天地的主，各个领域都是在神的所掌管当中。所以科学的研究呢，实际是啊，不是发明，是发现上帝所创造的律。就如同早期很多，包括现在很多啊有名的大学哈，他们啊历史比较悠久的，最初呢，很多他们的前身呢，就从研究神学开始，研究上帝所创造这个律啊，发展成自然科学的角度哈。那么同样刚提到哈，有人说哈，即使宗教啊，也很多人各样的宗教啊，认识到。各样的偶像都在当中啊，我想用这个几个关系呢，实际是提醒上帝是创造主，创造一切，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的各个层面啊，都有神在掌管。 那刚刚说呢，保罗刚刚提到呢，让认识神的人啊，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因为神是圣洁的，让我们要讨他过讨他喜悦的生活。那成为圣洁呢，你说是一个事实，又是一个过程。以信心啊，被分别为圣。那同样呢，我们是处在这个成为圣洁这个过程当中。用这个图哈，像图哈，我们啊，如果还没信耶稣，我们说活在那死亡过犯当中，死亡活在罪恶当中，我们活在罪当中。那信了耶稣之后啊，应该是啊，不是呢，应该是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看到哈，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完美，当我们愿意接受神。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一直活在最终，而是呢在这个成过这个成圣的当中，靠着神的恩典，一个成长，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像这个是在真理探索当中一个图哈，用这个做比喻哈，这个当中那我们刚提到说人因着罪活在这死亡过犯当中，受罪的辖制。那信主之后，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像哥林多前书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想昨天也 有弟兄跟我打电话，也是分享最近很多的挣扎，说我现在感觉离神的关系很远，心里面也很困惑纠结，似乎还要犯罪。所以就正像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处在这种挣扎当中。神学家斯托德说过不信的人做他们所做的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那基督徒呢，是要活出不同的样式，因为神是圣洁的，让我们要过讨神所喜悦的生活。那我们虽然活在这个罪的世界当中，有的时候还会受罪的影响，但是诗篇告诉我们说，他的恩典，因他的恩典要赦免我们的过犯。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人，他的恩典要赦免我们。我们说十字架的奇妙，奇妙的救赎，有首诗歌，奇妙的恩典，奇妙的爱，奇异的恩典，都是讲耶稣十字架的救赎的奇妙。那成圣呢，是个过程，是需要不断的追求。那这条路呢，是引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神讨神的喜悦呢，不单是我们侍奉的原则，也是基督徒生活的准则，是平行的是满足神的心意。所以认识神的人，他知道应该圣洁，也是呢有十字架成为我们有力量过圣洁生活的人。那同样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要我们过有彼此相爱的生活， 啊，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第十节，一起来读哈。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这里边讲到是啊，彼此相爱的生活。那这个彼此相爱哈，对我们来说哈，啊，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像我们都特别都熟悉，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所提到，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啊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想这里呢，曾经有一个机构啊，都对不同的教会啊来做调查。那其中有一个啊，有一个题目就是问哈，一个教会的成长啊，你看这个教会的成长啊，不单只是人数成长，而是指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和成熟长大。他用这个因素呢，就说什么因素是教会成长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那当然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他当然就很多的问卷了啊，就说无论啊，不是在不单是包括宗派啊，包括他的文化呀，他们这个 location 啊，地理位置啊，包括他们的各样的事工啊，或讲道啊，是不是有华丽的建筑啊？但是他们根据他们调查的结果呀、发现教会真正增长的啊，增长的第一个因素，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呢，这个会众当中是彼此相爱的生命与生活。所以这个结论呢，也得出哈，人啊，无论在哪种环境当中，实际都在寻找爱，是真正的爱。那提到爱这个词哈，我想大家都应该听过了哈。那我们中文呢，就是爱这个字啊。那么对，从希腊文当中呢，是当然细分有七种解释，我现在主要四种。提到呢啊 ，stos 啊，家庭的爱，就是家庭的爱啊 ，philia 啊 ，philia 是兄弟间的爱啊，就如同讲费城啊 ，Philadelphia 啊，这个词根。兄弟的爱啊 ，eros 是浪漫的爱，那 agape 是无条件牺牲的爱，还是个神的爱啊，这些名词哈。那神的爱是蛮有恩典的，宽恕的，是让我们合一，在主里合一。那保罗呢啊，就称赞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啊，他们有彼此相爱的心，爱众人的心怎么生长？我想是在上一章啊，这么提过，翻过了。对的，保罗曾经称赞他们啊，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信主之后，他们在信心的增长、爱心的增长，离弃了偶像，用新的生活方式来服侍神。就在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说呢，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常以为亏欠啊，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那我想在圣经当中啊，多处提到啊，要彼此相爱的主题。约翰一书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啊，我们爱。彼此相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是讨神喜悦的生活呢，啊，其实是基于与神和好的关系。 那我们从这个月开始了新的主日学哈，有宣教师在我们当中教导题目就是和好如初实质基于与神和好，我们才能与神与人和好。面对着我们这种人际关系的紧张我想不但是家庭当中人与人的关系，甚至包括国家种族之间都充满了各样的冲突。刚刚我一开始提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各方面的甚至基于认知的不同产生很多的分歧是最重要的是与神和好学习饶恕接纳彼此的相爱，是因为神饶恕我们，神接纳我们，神爱我们。所以呢在贴保罗称赞他们那在教会当中包括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有些可能与我们的观念不同，我们有时会有不同的意见，会有分歧，但是呢上帝让我们有爱众人的心要充足。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呢基督徒不是孤芳自赏，不是独善其身，而是神带领我们能在教会当中，在属灵的家人家庭当中学习这种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饶恕，彼此的相爱。同样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荣耀神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到十二节哈，一起来读。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那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他们情形呢，他们初信主，我想他们信仰的根基正在建立当中。这保罗呢对他们说要立志做安静人这也说明哈，人有时会常常不会安静，那不安静呢也会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那保罗呢希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哈可以经历神的工作，让他们可以进入安静，可以说是安息，像诗篇所说的You are still， 你们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安静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就是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所以安静呢并不是说不做事不说话，这里提醒说要尽自己的本分，而不是随便评论或指责，不是要与人比较，因为神监察人心不需要我们代替神来评判或影响别人。那安静呢不只是外在环境的安静或者安宁，而是一种内在生命的安息，或者不焦虑的属灵的状态。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安静？那安静呢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来领受神的话语，安静让我们享受神与我们同在诗人做比喻像花朵 经过黑夜，吸收清凉的露水，在清晨可以自由的开放啊，形成花朵哈，行不行？那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因为分别善恶的果子，带给人自以为是，自以为可以，不自以为啊，靠自己的力量。那同样，我们在这个现代当中哈，我们说现代啊，同样也形容这个速度发展，社会的发展啊，讲究快餐、闪婚、迅速的致富啊，如同在滚动的跑步机上不停的运转。那无论我们啊年轻的啊，包括青少年啊，成人都感受到那种啊疲乏、忙碌啊，很多的啊心灵的鸡汤也是哈，你不前进叫落后，叫后退，要靠自己啊，要努力。我想让我们发挥我们啊那种本能，有的时候太过急躁啊，没有经过思考啊，就如同最开始的时候啊提到苏格拉底提到哈，没有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啊。那当然我们处在那种不安静的状况呢啊，容易激动啊，靠血气或失控了。那神让我们得力在于平静安稳，那神带给我们是安静安稳，体会神的心意。那我想当提到这段经文呢，我想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呢，教会也出现一些游手好闲的人，或者什么工也不做，一方面呢也是错误的啊理解哈、啊，误读了关于主再来的信息啊，他们觉得耶稣在他们活着那个时代就会来到，很快就来到，什么工也不要做了。我想在历史当中啊也出现这个情形啊，一些假先知啊说主要马上来了。他们集中到某些地方，变卖了家产啊，去了一个地方啊，所以很像历史上出现过。那么错误的教导啊，也会令人啊偏离了生活的方向。我们知道主要来啊，圣经都是提醒主要来，不过现在末世的征兆啊特别的明显哈。但是仍然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仍然尽我们的本分生活。同样呢，当时的帖撒罗尼迦信徒也会受影响，受希腊思想文化的影响，认为工作是卑贱的，只有当时的奴隶才去工作。那成为神的儿女，身份是高贵的。圣经也教导我们工作的重要，让我们啊，无论在伊甸园当中，而且在社会当中啊，给我们这种责任。你像在啊，前一段有个讲座哈、啊，职场神学，甚至基督徒在你的职场当中。在工作的场所如何成为一个啊，让你工作的场所成为一个宣教的工厂。我想在这里，因为在中世纪哈、啊、在中世纪一个英国的一个神学家啊，巴克斯特他这样说哈、啊、 选择可以最大限度的侍奉神的职业或天召，不要选择最能致富或最能获得世上荣誉的职业，但要选择那些可以最大限度的做好事，并尽量远离罪孽的职业。紧接着说哈，他说，如果有两份同样有益于公益事业的工作，一份可以增加财富，另一份有益于你的灵魂，应该选择后者。就是在中世纪一个神学家他所写的书当中提到。那保罗呢，在这段经文也是提醒提撒罗尼亚信徒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也让每天的生活是神恩典的见证。如果是基督徒提醒说要成为正直人，生活的见证如同在讲台宣讲一样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在社会当中，在工作场所当中也都是让我们来表达为神做见证。马丁路德也曾说哈，神的荣耀是在没有生命的地方彰显生命，在黑暗的地方显出光，在没有希望的地方看见希望。那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想这段经文也是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实际的，是让我们顺服主，有圣洁的生活。同样呢，要么在主里面彼此的相爱。那在这个世界当中，充满罪的世界当中，有生活的见证。所以当不信的人看到基督的生命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同样呢，就会被吸引来归向神。那么同样，我们的生活在生活当中也带着使命，无论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在社会当中，这样我们学习有圣洁的生活，有彼此相爱的生活，还有荣耀神的生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让我们传扬你的美善，你的美德。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人，也是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救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让我们与神和好，要与人和好。主啊，赐给我们有力量，让我们能在你恩典当中来成长，但在信心上的增长，在爱心上的增长，让我们来顺服你，依靠你，远离罪恶，过讨你所喜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赐给我们力量。同样也赐让我们在属灵的神的家中，弟兄姐妹们有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建立。同样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更知道什么是你所喜悦的，你的旨意如何。不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教会，都是要寻求你的心意，让我们讨你的喜悦， 带领我们每个人，愿你的恩手也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每个月我们有圣餐啊，今天也是我们也是在透过圣餐。那我们每次读《哥林多前书》这本经文呢，那主说啊，这饼代表着的身体，杯代表他为我们的十字架流的宝血。我们每逢这样